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节目查克老师指出，诗人是怀着一颗感激之心来表明神的救恩和拯救是永远的。这次我们要看到大卫怀着诗人的心态去研读神所书写的两本书，其中一本书呢，就是以大自然的形式彰显自己，而另一本则是圣经。好，我们来仔细的研读这段充满祈祷和赞美的经文，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诗篇第十九篇，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诗篇第十九篇是最美的诗篇之一。大卫在这篇诗里面呢，讲到神怎么样在大自然里面彰显他自己。诗篇第十九篇第一到第三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借着他所创造的世界和宇宙在向你说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可畏以及神的广大，地球显明神无限的智慧，全地都充满着各种生命形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穹苍在向我们说话，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借着大自然向人类说话，虽然大自然向你述说着神的存在，但是大自然的见证呢还不够，因为它呢不能告诉你神的爱以及神对你生命的救赎计划。我们需要特别的启示，因此呢，神给了我们特别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爱和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但是我们借着周围的各种生命形体就可以知道神存在这个事实。当然，大卫在这篇诗里面呢，还说到了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他的命令、他的道理以及他的典章，这些呢全是神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启示的一部分。第七到第九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神呢已经在大自然里面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但是在他的话里面呢，他更清楚地向我们彰显了自己。因此呢，这里说到他的律法、他的法度、他的训词、他的命令、他的道理，还有他的典章。诗篇第十九篇第七到十节里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哇，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我们可以去研读它，领受它的甜蜜。第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最后，大卫以祷告结束这篇诗。第十三和十四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了，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二十篇。诗篇二十篇的标题语呢，也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诗篇第二十篇第一节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在英文钦定本圣经，耶和华这个字用的是 Lord， L-O-R-D 都是大写，而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用的是耶和华，在翻译上呢有一点不同，就是愿主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接着诗篇二十篇第一到第三节说，愿名为雅各神的，就是耶和华或耶威，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西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换句话说，就是愿主垂听你的祷告，或主的圣名耶和华，就是雅各的神，保护你，愿他帮助你，加力量给你，也愿他注意并纪念你献上的祭物，悦纳你的燔祭。第四到第九节，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这里的神呢，就是耶威或者耶和华。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告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第二十一篇，这又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诗篇二十一篇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呀，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细拉，细拉的意思呢，表示思想的转变，就像产生一个新的想法。细拉呢，也是一个休止符，接着呢，带出一个新的思想，新的思维。第三到第五节，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大卫是说，王以耶和华为乐，以及他怎么样为神所做的一切献上满心的感谢。诗篇第二十一篇的第五到十三节，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呀，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接下来诗篇第二十二篇呢，是 所有弥赛亚诗篇中最突出的一首。这篇诗的作者是大卫，里面呢很生动地描述了弥赛亚被钉十字架而牺牲的事迹。可是罗马人呢是在大卫写了这一篇诗之后的大约1000年才开始采用钉十字架的酷刑来处死囚犯啊，所以呢大卫在诗篇里面所描绘的十字架刑罚本身就好像是一个神迹。然而呢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活灵活现地描述出了耶稣基督的死，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引用的那一节经文恰恰就是出自于这篇诗篇的第一节。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这个呼喊的时候呢，我们对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时的那种痛苦有更深的体会。耶稣在园子里极其忧伤，并且求神，若是可行的话，让他避开十字架。他在园子里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的记载。主耶稣在园子里做了三次祷告，汗珠如大血底子啊，滴在地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足以为他在园子里的哀伤做出了解释。但是他被神离弃只是一段短时间，而他被神离弃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诗篇21篇的3节里面呢为我们解释了。耶稣必须被神离弃一段短时间，这样呢我们才不至于被神永远的离弃。耶稣被神离弃是因为神把我们一切的罪孽都放在了他自己身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应受的刑罚。罪所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与神隔绝。神曾经对亚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指着属灵的死亡，就是人的灵与神隔绝。一般来说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死亡指的就是灵性的死亡，就是说人的灵魂与神的灵隔绝了。当然我们讲到人的死亡呢，就是指灵魂与身体的分离，但是呢你可能行动自由，身体官能也运作正常，看起来呢你还挺有活力，但是神看你呢却说，哎呀，你是个行尸走肉。因为神看你，你的灵魂与他隔绝了，你的灵魂已经是死的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因为罪使人与神相隔，就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和第2节里所说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与神隔绝，这是罪的结果。当神把世人的罪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呢与这一篇诗认同，可能呢他是在暗示门徒，你们回去啊好好读一读这个诗篇吧，这样呢你们就明白这一切事了。把整章的诗篇读一遍，你们就会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好了，我们继续看诗篇第22篇。诗篇22篇第1和第2节，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你还记得吧，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黑暗遮盖了全地，所以呢耶稣是在白日呼求，也在夜间在黑暗中呼求。 他为什么要与神隔绝，被神离弃呢？那么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圣洁的神不能与罪相交，圣洁的神绝对不可能与罪合一。相交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合一，同为一体，合而为一。当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隔绝就成了必然的后果了。但你是圣洁的，这就是耶稣被神弃绝的原因。诗篇第22篇第4到第6节，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以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当然，以赛亚书第53章呢，也为耶稣的受苦做出了预言，讲到耶稣怎么样被人藐视，被人厌弃。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诗篇第22篇第7和第8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相信你还记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宗教领袖和在场观看的人们说，哈哈哈，哎，他相信神会救他，他如果真的是弥赛亚，就让他下来吧，那样我们就会敬拜他啦。他们说了这些讥笑他的话。第9和第10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那么究竟人的意识或者人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科学家发现，胎儿在母腹中就有了相当的意识，在母亲受孕后的12个星期，胎儿就开始有正常的生理功能，定时睡觉和醒来。如果妈妈大声叫，他就会被胎儿给叫醒了。胎儿在这个时候会辨认出妈妈的声音，所以呢，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跟妈妈在一块儿会感到比较舒服，而不是那么喜欢和祖母在一块儿，因为呢，胎儿在母腹中就已经熟悉妈妈的声音了。胎儿呢，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一直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我自出母胎，你就是我的神，这是指一种知觉，一种意识。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诗篇第22篇第11到13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这里再次描写钉十字架的情景。第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你记得吗？兵丁用枪扎耶稣肋旁的时候呢，有血和水流出来。第14节，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囚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通常是被大钉子挂起来。这当中呢，要发生一件事，就是他全身的肌肉呢，变得疲劳无力而垮下来了。肌肉没有力量，骨头呢，就开始松开，关节就会脱臼，因为肌肉疲劳，实际上呢，身体的关节就开始脱臼了。所以呢，这里描述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当然，关节脱臼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而且呢足以使人致命。诗篇第22篇14和15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液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还有啊，就是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口渴。当犯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身体里的水分就借着汗水排出来了。接下来呢， 就是呢叫人万分痛苦的干渴，口干舌燥的感觉。诗篇第22篇第15到21节，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呀，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抑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在祭坛的四角呢，都有一个角，就像独角兽的角一样往上翘起来的。当以色列人遇上危急的时候呢，就急需要向神呼求啊，他们就可以来到祭坛前，紧紧地抓住上面的这个角。你还记得约押吗？就是大卫的元帅。当大卫快要死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约押流了许多人的血，你要处置他，不要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所以呢，大卫死之后呢，所罗门要为大卫清除异己，于是呢就吩咐人把约押带来，因为呢约押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所以呢他要为此付上性命的代价。约押就赶紧跑到祭坛前，并且呢双手紧紧地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去告诉所罗门说，他正抓住祭坛的脚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落在危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跑到祭坛前，并且呢抓住祭坛的脚。在那里呢他们可以呼求神，向神呢祈求。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要抓住祭坛上面的脚，呼求神的这种情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查考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我们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从大卫这篇在痛苦中的祷告和赞美诗中呢，我们知道这篇诗篇22篇预言我们的主在最忧伤的时刻的情景。好，下回查克老师要继续的分享这篇十字架诗篇，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信，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个人自认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最近他针对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做出批评，他说素有的宗教都是危险的，也都只不过是像神话一样。这个人还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影片中宣传他的观点，他发表了亵渎神的言论，是我非常愤怒的。查克老师，如果有人想打击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你会对这种人生气吗？
我能一直为此而感到不安的。大卫呢也是这样，他说，耶和华呀，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你知道，如果大卫能真的切切地恨恶他们，那我们也能啊。耶稣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相信我的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我跟耶稣的看法一致，我真希望看到他们被拴在大磨石上，被抛进大海里，而不想看到他们冒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研读诗篇22篇，欢迎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